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了著名的真理任性啊，宣教任性的罗马书。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已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成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啊归于你们。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使徒保罗使徒的身份，包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成长啊，从不信的人啊成为信的人啊，从信徒成为门徒，也从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成为什么师父，成为那个在广泛意义上能够传讲生命信息的使徒本身。关键是我们所学所思所行所传所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啊，使徒表明了我们的身份啊，表明了我们的职分啊，但是福音啊，表明了我们啊，用生命所要传讲所要传递的信息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使徒与福音啊这样的界定中，就显明了我们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的身份如何啊，我们的职分如何，到底我们所传讲的所享受的啊，所分享所见证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祷告啊，求主光照我们。天父上帝，当我们在此翻开罗马书的时候，求你当初感动保罗的圣灵，来双倍的感动我们，比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更加世俗化、更加多元化、更加相对化的文化和世界中，我们更多的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更多的引领，好使我们真正进入、真正明白，像保罗所任性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晓得这尊贵的呼召身份，你不仅仅是赐给了保罗，也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也让我们一生一世认识、明白、信靠、享受、传讲这恩惠的福音。在这恩惠的福音中显明了你的大爱，在这恩惠的福音中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什么得享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学习神的真道的时候啊，为了我们首先要端正摆正我们的什么心态啊，我们六日劳碌做工啊，第七日来到主的圣殿中分别为圣，这本身就是遵行神的诫命，这本身就是爱我是我诫命的，我要什么祝福他。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安息日分别为圣，安息日在主内听到就是得享上帝赐福的一个方式，一个什么管道。到这个方面，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增加知识啊，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啊，作为牧师、作为长老、作为我们执事，其实圣经中的知识或者圣经中的理论，大而言之，那非常简单。那上帝创造天地啊，耶稣基督啊拯救罪人，那圣灵成全我们，从创造啊到审判，那罗马书的信息讲来讲去也没有什么新颖的地方。啊，无非就是因信称义，啊，无非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啊，谁的用因信称义也概括一切，用分别为圣也概括一切，我们用信望爱也能够概括什么一切。 所以关键不是我们要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的道理，但是我们当然也祈求上帝来更新我们，使我们哪怕是对于故旧的福音仍然有新鲜的更加深刻的更加全面的认识。但是我们更要求助主，求你使我听到这道的时候反复的什么思想存记在这心中，做我眼前的亮光，使我真正的醒察我的光景如何。当我们听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们有没有真正定制在耶稣基督里，也真的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那我们奉召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不是要领受很多很多很多的道理，更不是领受很多很多新奇的啊，更加深刻的啊，自己不能够听懂的从来没有听过的教训，其实日光之下也并无什么新事，这些基本的道理也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层面反复的什么宣讲。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什么更新啊，关键不是领受新的信息，关键是我们的心意要不断什么更新。当然也求主使我们对这固旧的福音啊，对这不变的真理有着更新的更整全的更深刻的什么认识。弟兄姊妹，大家在经文中我们讲到罗马书的重要地位啊，今天我们开始直接讲到啊保罗的职分啊，福音的界定啊，恩典与职分。好，我们往下看。当我们讲到保罗的职分的时候啊，请大家翻到这个保罗的职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其实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一到第七节啊，是一个 epistle formula， epistle formula 就是教牧书信的固定的什么公式啊。我们知道现代人很少写信了，我们最多的时候发一个 message 啊，但是古代啊，没有我们这样发达的啊非常方便的通信工具之前，写信重要不重要啊？非常什么重要的啊，杜甫有一句是说烽火连三月，家书什么至万金的啊。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每个星期啊，然后都会写一封信啊给自己的父母啊，汇报一下哎我这个星期干了什么，有什么感受。但是更多的在这封信中，哎呀，想念父母啊，对他们表示感恩啊，然后也祝愿他们啊身体什么健康。我每次放假回去啊，一看啊，爸爸妈妈这个床头摞得厚厚的，都是我写的什么信，而且很关键的是他们也不认字，把信摞在那儿干什么？当然也请朋友邻居给读一读，然后就放在那里啊，放在那里一看，哇，儿子给我写的信，我就很开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爱我们啊，上帝所差派的使徒保罗也是爱主的教会，所以他就啊，传讲主的爱，也传讲他自己对罗马人的，就是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什么爱心。所以整个圣经其实就是爱的什么书卷啊，整个圣经爱的书卷一句话就是上帝什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使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正什么永生。这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至关重要的圣经中其他信息你都可以忘记啊，你都可以忽略，但是这段经文你值得你反复的什么默想的。当然围绕这段经文其他经文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所以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原来是 apostolos 啊，我们翻译成英文非常简单，就是 message 啊， message 我们中国人叫做传信的人啊，报信的人啊，圣经有的时候反正那报嫁音的人，那报公义的什么嫁音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使徒这个词的时候啊，虽然有它狭义之分，也有什么广义之分啊。什么叫狭义之分呢？狭义之分我们知道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什么根基上，那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代表旧约圣经，上帝主要是借着先知来传讲的。那新约圣经，上帝主要是借着使徒什么成典的。那教会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就是教会本身是建立在上帝，并且上帝所借着先知和使徒所传讲的真理的什么根基上。 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得到圣灵默示啊，写下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有先知之手，新约圣经有什么使徒之手，而这些与圣经的成典和特殊启示有关的使徒是非常特别的，而且圣经已经成典啊，所以说这种意义上的使徒就不再存在，也不再什么需要，这是指狭义上的使徒，是指耶稣基督当初的十二个使徒，也包括保罗在内与圣经末世领受特殊启示有关的狭义上的什么使徒。但是其实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啊，不光有十二个使徒啊，不光保罗为使徒，在罗马书十六章的十七节就讲到说，又为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德尼古和尤尼亚安，安德尼古和尤尼亚安显然不属于十二个使徒的什么行列，那就不属于狭义上的什么使徒。但是保罗也讲他们在使徒中是有什么名望的，这个地方就讲他们在当初那些传讲信息的，那些传讲福音信息的人，他们在实践的顺序上，保罗也承认也是比我先在谁啊基督里的。他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晓得使徒有狭义上的使徒是不可重复的，不可什么替代的，但是也有广义上的什么使徒，是指传讲生命信息的人。所以如此讲来，狭义上使徒的职分啊，已经不再存在啊，不再重现，也不再需要，因为圣经已经什么成典，我们既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啊。就像这次会议啊，我遇到华人教会中啊，来自台湾出生的，台大毕业的啊，后来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啊，做神学院教授的啊，王守仁教授啊，也有一些灵派的弟兄姊妹啊，他老人家很坦率，很直接，啊，你们灵派的，上午就讲你这启示，你那启示，这不严肃啊，你这启示，你那启示，是否又变成王志有启示录、李志有启示录？圣经无穷无尽，就跟佛教的经典一样，不知道有几万卷了。但是我们比较精准的意义上而讲，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讲上帝的启示，而是应当最多是圣灵光照我啊，圣灵引领我，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默示圣经的圣灵本身也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做光照、做引领的什么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讲到上帝给我们这启示、给我们那启示的啊，甚至我们也不能够随便讲，哎，圣灵对我说，那我们一个是我们离开了圣经，第二个是我们也离开了教会传统中按正义解经的正传和规模，这样仿佛圣经不需要，仿佛教会的教导也不需要，每个人只要我们说圣灵对我说，然后没有人能够给你再说什么啊，因为你也不再提到圣经，你也不再提到教会的正传啊，你就认为圣灵这样跟你说，这样跟你说。但是我们知道既有圣灵也有什么邪灵啊，圣灵那是三一上帝的位格，那是三一上帝本身，但是我们知道邪灵那就是堕落什么天使，另外还有什么别的灵呢？另外还有圣天使的灵，有堕落天使的灵，有别的灵，也有什么我们的灵，人也是一个什么灵的。那当我们讲到分辨诸灵的时候啊，最起码你要分辨这五个层面，上帝的圣灵啊，然后那些圣天使的灵，善良天使，然后那些恶天使的邪灵，然后我们讲到别人的灵也包括什么我们的灵。所以圣灵给我说到底是来自于上帝的灵，还是来自于天使的信息，还是来自于恶天使邪灵的信息，还是来自于别人的暗示，还是来自你自己的什么领受。所以我们更多的应当回到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经的正解正传。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啊，福音的界定。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作为传讲福音信息的人啊，这个福音信息啊，当然是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啊，死里复活为其核心的，也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当然也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当他要特派传神的福音，而上帝赐给保罗仆人的身份，上帝赐给保罗使徒的职分，但是这个身份是为了职分，这个职分是为了一个什么使命啊？今天我们华人很多人为身份而挣扎啊，我们在美国要移民了，规划了，这些都涉及到身份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仅要谈及这个世界的身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到底是什么身份？很多人关心的是在人的面前你是什么身份，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上帝到底赐给我们什么职分？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个职分，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就是保罗在是特别强调的，特派传上帝的什么福音。让我们底下看到罗马书的界定，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说今天很多的宣教会议，也很多的教会在强调基督徒要传福音，但是当然要传福音，但是比传福音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所领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否是真正圣经中所启示的什么福音？那福音就是好消息啊，很多人觉得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但是真正的好消息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好消息的核心，那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来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经历复活的丰盛的什么新生命。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如果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离开了悔改与赦罪，那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什么福音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儿明确的讲，和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圣先知在圣经上所什么应许的，包括在创世纪啊，亚当堕落以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就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也就是说上帝要在女人的后裔中，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本身是女人的什么后裔，要伤蛇的头，蛇那固蛇就代表魔鬼啊，代表撒旦，代表一些邪恶的什么权势。所以说福音的信息并不是保罗独创的信息，甚至也不是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才有了什么福音，而是在旧约圣经中，甚至包括圣经最早的一卷创世纪中就已经有了什么福音的。然后到底福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那保罗进一步就讲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是一般的信仰啊，福音不是一般的宗教啊。有的人说啊，你要有宗教信仰啊，你要啊要成为基督徒啊，要相信基督教。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有欺骗性的就是宗教，最有欺骗性的就是宗教信仰，最有欺骗性的就是基督教什么信仰。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越是真的东西，越是宝贵的东西，就越会有假冒什么伪劣的。所以说关键不是我们要有信仰啊，就像我这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从小就有信仰。我一开始的时候，小的时候在山东老家，我们就知道中国文学名著中蒲松龄写的聊斋什么志异啊，聊斋志异中啊，讲那些落魄的秀才啊，在家里既没有吃的，也没有人关注啊，忽然风吹过，大门开了，出现了一个很非常漂亮的什么女子啊，不仅给他钱啊，陪伴他啊，然后又帮助他这个考科举啊成功，这是什么人啊？这是蒲松龄讲的什么 狐仙，是狐狸修炼百年成了什么漂亮的人，狐仙。哎，我小的时候就信这个，而且天天等，哎呀，怎么没有狐仙来找我？所以我这个信仰是虚幻的，我的这个信仰是骗人的，我这个信仰是让人失望的。后来我又信共产主义啊，也是让我失望的。后来我又信法律，也是让我失望的啊。我之所以学法律，之所以拿出7年的时间啊，甚至考过律师，都是因为法律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公益，带来什么和平。但是就像我们学法学的长期的一个例子一样啊，老师给大家讲法律课，同学们，中国大爱要看政治，中爱要看社会影响，小爱要看人际关系。打官司不是打官司，打官司都是打关系。啊，把有的学生就气坏了，老师，既然这样，我学法律有什么用处？把法学教科书棒是扔在地上。回头要走，老师说回来回来，捡起来，我们期末考试的时候还是考法律的。所以说法学的信仰，意识形态的信仰，也会让人什么失望的，也会让人大呼什么上当的。所以人知道很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注意点，杀的别人也不少，最后自己也被杀了，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他们都不是为了自身的好处，他们都不是为了吃喝什么拉撒睡，他们确确实实有信仰，他们确确实实有主义，他们确确实实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主义是抛头颅什么洒热血，甚至前赴什么后继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传福音啊，不仅要有信仰，而是真正的明白福音的精义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或者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的到底是谁呀？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我这个信仰改变，而且我这个改变的生命是否真正是蒙神悦纳的啊？这个方面求主关照我们，使我们真正的啊思考。